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16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16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1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荷兰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民族主义挑战者未能胜出。德国欢呼荷兰首相吕特连选获胜。法国东南部校园枪击案排除恐怖袭击可能，包括校长在内的近十人受伤。德国媒体高调赞扬到访柏林的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听众朋友大家好，3月15日晚间，有28个政党参与的荷兰大选投票结束后，初步结果显示，在国会下院的150个席议中，首相吕特领导的右翼自民党获得31席，比上次大选少了10席，但仍保持第一大党的地位，也就是说吕特可以继续连任首相。反对穆斯林移民誓言退出欧盟的威尔德斯领导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党以及基民党民主六六党都可以获得19席，都比上次大选成绩要好，同列第二大党的位置。现在与吕特的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工党在这次大选中输得最惨，只获得了9席，比上次大选减少29席，很可能在新政府重新组阁中面临出局的命运。分析人士认为，吕特可能会联合基民党、民主六六党另一个政党组成一个超过半数、76席的四党执政联盟。这次荷兰大选由于担心电脑计票系统会容易受到黑客攻击或存在其他安全隐患，将采取全部人工计票方式，因此正式计票结果需要等到21日才能正式见分晓。在这个大选日，荷兰各地投票点从当地时间早6点7点半开放到晚9点。荷兰选民人数有1290万，在这次大选中参与投票率达到 82%， 是过去3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14日大选前的晚上，吕特、威尔德斯和其他七位政党领袖参加了选前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会。这场电视辩论会吸引了330万电视观众，差不多是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是当天晚上收视率最高的一个电视节目。德国欢呼荷兰首相吕特连选获胜，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荷兰现任首相吕特赢得选举在德国引发欢呼，默克尔总理周四在柏林表示，这对民主来说是美好的一天。他还亲自打电话向吕特首相表示了祝贺。社民党籍外长加布里尔称，这是欧洲的胜利。这一选举结果还让他对即将到来的法国选举充满乐观情绪。社民党籍总理候选人舒尔茨表示，荷兰人拒绝了极右翼威尔德斯的挑拨离间和他对一个民族不可言状的态度，这对欧洲和荷兰来说都是个好消息。莱茵尼加报欢呼道，这是一个美好的节日，许多反民主者期望的2017年欧盟崩溃的开始没有出现，法国的乐棚得不到东风，德国选项党看来也只能继续把不满现实者锁定为核心力量，理智的胜利还可能会广泛出现。巴登堡认为，吕特是在最后冲刺时获胜的，他阻止了土耳其政治家在荷兰为埃尔多安反民主的修宪计划做宣传，这使那些本来脱离了他的选民重又回到了他身边。就在威尔德斯只能恶言恶语上推特的同时，他显示了他的行动能力。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黎分部的办公室周四上午遭到一件来历不明的邮寄信件爆炸袭击，造成一名办公助理受伤。 巴黎检察院反恐分子针对此事展开调查，法国总理因此终止了正在外省的访问。法国总统奥朗德认为这是一次袭击。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介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位于巴黎凯旋门广场附近的办公室周四上午遭到袭击，一个炸弹包裹发生爆炸，造成一名秘书受伤。巴黎警方以及检察院的反恐分组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法国总理因此终止了在外省的访问。法国总统奥朗德认为这是一次袭击，不过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属于恐怖袭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则谴责这是一起卑鄙的暴力行为。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组织对此宣布负责。周三，德国财政部遭到一个不明性质的爆炸包裹的袭击，包裹发件人地址是一位德国的右翼党派的议员的地址。不过这一地址是错误的。事件发生后，希腊一位无政府组织宣称对此事件负责。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这两起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巴黎警察局在当天举行的简短记者会上表示，引发爆炸的是一个土制的产品，造成的危害也相对有限。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法国的办公室遇到袭击，事件发生在法国，说明攻击的目标是法国，法国依然是受攻击的对象。奥朗德强调说，他已经宣布应该将紧急状态法的执行延迟到今年的7月15日。本周三，法国司法部长表示，现在应该是取消2015年11月13日恐怖袭击事件爆发之后在法国实施的紧急状态法的时候了。他认为各方面的条件似乎都已经成熟，该法令实施的最后期限为今年的7月15日。法国今年5月与6月将举行总统选举与立法选举，届时将由选举出的新政府以及国会决定是否继续实施紧急状态法。
3月16日，法国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阿蒙公布了其参选的纲领，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在距离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仅剩一月之遥之际，在法国社会党内初选中胜出的前教育部长阿蒙3月16日周四进一步向公众揭示了其参选纲领的面纱。阿蒙作为法国左派的总统候选人之一，其参选纲领中的经济部分融合了法国左派多个不同政党的观点。阿蒙提出要推动新能源，迈出让法国走出核能的步伐，设立无条件的生存基本收入制度等等。就能源问题，阿蒙说
Et avec un objectif de 100% d'énergie renouvelable en 2050.
目标之一是要在2050年时实现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走出核能。25年内要实现的目标是关闭所有使用寿命到期的核反应堆，直到拆除核电厂，这需要投入大笔资金。就福利，阿蒙提议建立无条件的生存基本收入制度。他说创立生存基本收入制度，第一步，它将能在2018年1月1日就自动提升那些纯收入低于2200欧元的在职者、工人、雇员、自由职业者和大学生的收入，优先那些条件差近1900万的法国民众。
Près de 19 millions de Français seront concernés。
本台法语记者还注意到，法国左派候选人之一阿蒙推出的经济战略还包括优先法国制造和小企业，在必要时可以祭出临时国有化的手段，并针对用机器人取代人手的企业开征机器人税。
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版的旅行禁令再遭到法律挫折，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有两点在夏威夷联邦法官星期三作出的判决中是很重要的。第一点是，特朗普政府要面对特朗普总统和其助手在11月他当选美国总统前后的不合时宜的言论，也就是说，过分的在竞选中发表了排外和反穆斯林的言论。所以目前，特朗普政府在制定各种命令文本的时候 候，就必须要面对这些不合时宜的言论。第二点是，我们知道白宫的运转存在问题，很多职位还是空缺。前天一家政治性杂志也报道说，在窃听指控之后，白宫里充斥着恐怖的气氛，工作人员害怕被窃听、被监视。很多人，包括白宫里的共和党籍的工作人员都说，非常明确白宫存在人员问题，来编写不被司法击败的规则和文本。
pour rédiger des normes, des textes qui soient, qui tiennent la route juridiquement.
南方都市报15日刊登了对孙亚夫的专访，孙亚夫说，反对与图谋台独的一场新的较量开始了，并且声称要在较量胜利中继续推动和平统一进程。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兼发言人邱垂正在1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两岸关系不是胜负较量，而是追求互利双赢。北京应正视现实，充分尊重与理解台湾民主制度和民意的施政核心。面对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的风险升高，台湾国防部周四也表示，台湾军队可距共军于1300公里以外。法新社就此报道称，这是台湾当局首次公开声明有能力向中国大陆发射导弹反击。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德烈更详细的介绍。
星期四，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立法院报告台湾四年度国防总检讨的时候，当民进党议员王定宇提问，台湾军队面对对岸攻击，是否有能力和计划把武器投射到中国大陆？冯世宽肯定地回答，对。王定宇说，解放军东部战区直接面对台湾，东部战区陆军基地距离台湾最近250公里，最远1380公里，海军基地最近800公里，最远1160公里，空军基地最近730公里，最远1020公里，距敌于彼岸，就是面对对岸来犯，触动第一基石，台湾能否距敌方在1300公里以远？台湾国防部高官江正忠回答说，国军有能力，训练和计划都有，且还在持续强化中。之后王定宇对法新社表示，这是第一次国防部长证实了台湾军队具备了用导弹反击对方的打击能力。王定宇强调，台湾导弹射程可达1500公里。台湾国防部过去曾表示，台湾有能力制造雄翼导弹，但从未公开证实这种导弹的打击能力。台湾国防部的国防报告保证，将在台湾建立一个完善优良的国防保护体系。报告称，如果敌人胆敢入侵台湾，台湾将通过直接打击在敌方军营的士兵来削弱敌方的军事能力，在空中、在海上将敌人消灭在临近台湾海岸线，或者把他们消灭在沙滩上。台湾国防部称，中国大陆拥有1500枚目标指向台湾的导弹。台湾军队拥有20万军人，比起人数230万的中国大陆军队不到十分之一。台湾国防部希望明年提升国防预算，从今年占国民生产总值2%的水平提升至3%。据指出，今年的国防开支已经是台湾十年来占比最高的一次。自从蔡英文担任总统后，北京断绝了与台北的所有官方联系。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蔡英文电话通话后，北京在台湾周边强化了军事演习。美国是台湾最主要的盟友，也是台湾第一大武器供应国，尽管美国与台湾自1979年以来绝交。
离法国的南部戛纳和尼斯不远的一个城市格拉斯 Grasse 3月16日中午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多人受伤，包括校长。警方拘捕了一名17岁的少年。目前检察长已经排除了恐怖事件的可能。法国教育部长纳加·瓦洛·贝勒卡西姆称，校长是一名女英雄。枪击事件中，校长勇夺枪支，让受伤的人数减少到最少。校长的肩部受伤，其他几名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还公布了被逮捕年轻人的名字，只表示他是当地托克维尔普通技术高中的就读生。至于作案的动机，警方初步表示他是一个很不合群的年轻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3月17日星期五，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安德烈编播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20年的对朝政策均告失败，这是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得出的结论。怎么办？他主张应采取全新的策略来对付朝核问题。这句话从蒂勒森嘴中说出，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已经做出了选择，但是蒂勒森并未做任何具体的说明。蒂勒森此行涵括日本、韩国和中国，日韩是盟国，中国是无法绕过去的需要战略合作之国。访问三国的核心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如何面对朝鲜越来越疯狂的挑衅。日本是蒂勒森亚洲之行的第一国，星期六他将访问北京。在北京，蒂勒森将要敦促中国向北京的联盟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蒂勒森坦率地表示，应该承认最近20年针对朝鲜非核化采取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努力全部都已失败，现在是面对现实的时候。3月6号，就在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弟金正男遇刺事件受世人严重关注的时刻，朝鲜向日本海连发3枚弹道导弹，并且声言此举是针对美国驻日本军事基地的预演。朝鲜野心勃勃，企图开发出可以达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这次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应强烈，当即表示美国不会容忍朝鲜继续这样下去。周四，蒂勒森与日本防长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他表示，面对朝鲜日益升高的威胁，必须要采取一种新的对策。究竟是什么样的对策，也许不久会公布于众。不过，蒂勒森向朝鲜平民伸出了援手，他表示，朝鲜人民不应该害怕美国和美国的邻居。在对付朝鲜的问题上，日本与韩国是美国的盟友，三方会进行紧密的合作。美方的担心在于中国。根据一些国际组织的调查，联合国安理会连续6次通过制裁朝鲜决议案，但都收效不大的原因是中国表里不一。朝鲜每进行一次核试，中国也会跟着谴责。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制裁，中国也会举手赞成。但是最有实力从经济上制裁朝鲜的中国却私底下给朝鲜开路，背地里的中朝贸易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第6次制裁令发布后，中国才宣布一直到今年年底前禁止进口朝鲜煤炭。向中国出口煤炭是朝鲜少数赖之为生的经济手段之一。中国这样做，朝鲜咒骂北京卑鄙，跟着美帝国主义屁股后面跳舞。可是不久后，北京又邀请朝鲜高官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又当其面盛赞中朝友谊牢不可破，让世人觉得北京只不过是在玩弄手段。蒂勒森此次东亚之行虽然访问3国，但重头指向中国。周四，他在日本呼吁北京向其盟国施加最强大的压力。美国认为，北京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仍然可起到重要作用。蒂勒森准备和北京讨论，希望中方采取其他针对朝鲜的措施。朝鲜核武野心越来越大，连北京也真正感到担心。这一点上，北京的看法正在接近华盛顿，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政权企图掌控核威慑手段，对中国也许某一天会构成威胁。但是在落实制裁朝鲜的措施上，中国如不是显得畏首畏尾，就是很想拼命捏住朝鲜这张烫手的牌。北京首先对一切动摇金正恩政权的做法都持保留态度。北京对美国在韩国部署用以预防朝鲜核弹的萨德系统，似乎比朝鲜本身的威胁更要担心。在金正恩日前连发4弹后，美韩大大加速在韩国的萨德部署。尽管华盛顿解释萨德只是预防武器，也难以平息北京的愤怒。中国还试图采取一种折中的手段，比如中国外长王毅上周呼吁朝鲜停止核计划，作为交换美国停止在朝鲜海域的军事演习。周四，在蒂勒森尚未举行新闻发布会前，中国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再次宣称，王毅提出的办法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对于蒂勒森表示应对朝鲜采取全新的策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似乎意味着美国将探寻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与朝鲜进行实质性明确的对话，也包括针对朝鲜核武试验基地进行预防性轰炸的手段。 专家认为，华盛顿可能会实施最严厉的对朝制裁。蒂勒森说出的是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从1990年代以来，朝鲜越来越远离核不扩散。从2006年进行首次核试以来，朝鲜在开发核武上取得了长足进展。蒂勒森现在说出的是美国的结论，既然对朝政策全面失败，该改换全新的策略了。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rmhous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荷兰选民踊跃参加投票，堵了极右翼的路。这是3月16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排外的荷兰极右翼领导人维尔德斯没有能够在3月15号星期三举行的荷兰立法选举中实现预计的突破。荷兰总理吕特领导的自由右翼在此次立法选举中得票率位居第一。这一结果是和选民们踊跃前去投票站投票分不开的。至于荷兰的生态党，荷兰生态党则受益于荷兰社会民主派势力的历史性倒退，跃升成为荷兰最重要的左派在野政治势力。至于荷兰的新一届政府，法国世界报表示说，由于荷兰新议会中各势力割据的现象严重，所以这有可能会让未来政府的组成成为比较棘手的问题。3月16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也就荷兰的立法选举结果发表了社论。社论的标题是欧洲的堤坝仍然结实。文章指出，去年12月份在奥地利，选民们选了生态党的候选人当总统，而不是极右翼政党的候选人。三个月之后，在荷兰，选民们的投票结果再一次显示，面对反欧洲的民粹主义的上升，民主的抵抗力量还是非常强劲的。世界报的社论还表示，荷兰的此次立法选举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强调。首先是此次投票中，选民们踊跃前去投票站投票，投票率高达 78%。这说明荷兰公民积极参与民主进程，值得称赞。其次就是选举结果本身值得特别大书特书。吕特总理的中右翼政党取得了不容争辩的胜利，捍卫欧盟的选民们积极动员，使得维尔德斯领导的极右翼力量没有能够取得胜利。第三，在此次荷兰立法选举中，亲欧洲政党的势力大幅上升，尤其是荷兰的生态党。生态党在未来荷兰新议会中将会有14个席位，而目前只有4个议席。第四是工党社会民主党的坍塌。这一政治势力的坍塌是和荷兰政治版图上的各势力割据的情况相吻合的。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在出现类似于荷兰这样的政治版图碎片化的现象。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版移民入境禁令再次被叫停，这也是3月16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转内页文章处理的内容。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刊出的相关大字标题是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再次遭遇挫折。该报表示，一名美国联邦法官在特朗普新版移民入境行政命令生效前几个小时将他叫停，理由是他特别瞄准了穆斯林人，特别瞄准了一个宗教伊斯兰教。在内页，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写道，特朗普再一次在司法前碰壁，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夏威夷联邦法官沃特逊周三冻结了特朗普的第二版移民入境禁令。在移民令被叫停的同时，特朗普还同时遭遇了其他的挫折。 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张文忠编播的观察中国。
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在海内外继续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继续介绍有关两会的分析评论。北京网署名林子珍的评论说，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被问到中共十九大前反腐败力度会不会减弱时，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长杨晓杜回答，我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从哪里得来这个印象？就这次两会之前一下子查了四位，杨晓杜提到的四位被查高官，除了早前一周被查的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王银成，指的就是上周连续拿下的孙怀山、陈雪和李文科。两会打虎模式从2015年延续到了2017年。今年全国两会启幕前前三天，中央纪委持续发力，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孙怀山，上海市检察院原检察长陈雪，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科被查。孙怀山还是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这次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已有13名中央委员被查，加上14名落马的候补中委，本届中央委员会已至少有27名成员落马。据财新记者统计，目前被查的13名中委中，除3名军方人士之外，已有5人获刑。除1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被判无期徒刑外，其余4人皆获15年至16年刑期。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孙怀山虽然级别不高，仅仅是政协副秘书长，但他是全国政协机关的大管家，手中掌握全国政协委员席位拟定等大权。哪个省多一席少一席，港澳地区以及各界别政协委员的增减，孙怀山都有很大的话事权。这自由裁量权给了他源源不断的黑金，每届全国政协委员推选之时，便是孙怀山发财之日。众所周知，回归以来，港澳地区已形成一个庞大分赃利益集团，当中既有上层负责政策制定的官员，也包括执行阶层，亦包括港澳地区的高官、富翁和精英阶层。澳门的欧文龙案以及香港的许仕仁案、曾荫权案都体现了这一特征。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为保住势力范围，上瞒下骗，甚至故意夸大境外敌对势力，掩盖港澳地区真实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另外，中央很多官员的子女以香港为平台套现特权，很多也是通过港澳系统官员从中穿针引线，他们帮富商在内地争项目，而富商则在港澳帮这些官员的子女办理身份洗黑钱，双方一拍即合，狼狈为奸，抗国家之慨或个人之利。这些官员与其说是代表中央政府制定港澳政策，还不如说是某些政治家族在港澳地区的代理人或家奴。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最近几个同行交流谈到今年两会关注什么，我想到看本届政府如何评估此前几年的政绩，改革有什么建树或教训，在外交上应对本区域不断出现的热点问题与摩擦，中国外汇储备风险与人民币汇率维稳难度有多大等等，这些都是重要议题。但是同行们也提到，两会还有另一看点，看谁落马。过去几年全国两会前后，总有一些突然宣布的两会虎。去年备受关注的是原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王敏，他2015年已转任全国人大，退居2线，但依然在隔年两会期间正式被调查。事实上，过去3年里，每年两会前后都有高干落马，打虎成了两会新常态。新闻记者也养成了两会期间关注反腐的习惯，尤其是闭幕后更不可掉以轻心。这凸显了本届政府坚定的反腐意志与强度，但也可见这些年中国官场氛围的拘谨。在讨论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会议上，有一部分的精力和注意力是用在清理队伍方面。有分析人士因此认为， 在干部队伍清理整数的差不多之前，所谓的改革大抵只会停留在顶层设计与话语讨论的阶段，改革大幕真正拉开还是要等到十九大以后，甚至要等到明年。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荷兰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民族主义挑战者未能胜出，德国欢呼荷兰首相吕特连选获胜，法国东南部校园枪击案排除恐怖袭击可能，包括校长在内的近十人受伤，德国媒体高调赞扬到访柏林的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下面首先请听杨梅编播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美国联邦储备局周三不出预料地宣布将再度提高利率，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也就是说从目前的 0.5% 至 0.75% 上调至 0.75% 至 1%， 显示遭受金融危机重挫八年之后，美联储正在逐步减低对美国经济的货币援助的力度。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的走向拥有信心，美国人可以乐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前景。确实，过去三个月来，美国每月就业岗位平均增长了 20.9 万，失业率已经下跌至 4.7%， 基本接近于全面就业的水平。而且美联储预估今年的失业率将下跌至 4.5%， 美国经济增势也逐步趋向平衡。美联储进一步确认了去年12月份的预估，认为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将达到 2.1%。 美联储因此也确认此前做出的规划，也就是今年年内将再度升息两次，以及明年将升息三次的决定。当然，鉴于美联储现任主席耶伦的任期将于明年二月结束，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对外表示将不会继续任用耶伦，美联储明年是否会兑现承诺将是一个巨大的问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谴责美联储主席耶伦为了凸显奥巴马政府的政绩，故意维持低利率。特朗普上任之后，双方之间的关系虽然稍有缓和，但是评论认为耶伦继续留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再加上特朗普上台之后声称要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做出重大的调整，这一切势必会使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也将为全球经济增添不稳定因素。事实上，就在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数小时，中国央行也宣布将上调一组关键短期利率，将七天期、十四天期和二十八天期逆回购利率分别下调0.1%。中国央行还将针对22家金融机构的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利率上调0.1%，这是中国央行自今年1月24日以来第二次上调利率，而且中国央行是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开盘之前的几分钟做出上述决定，这被观察家们普遍解读为是中国政府希望控制美联储升息之后所可能激发的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避免再度发生金融危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级经济学家刘东亮向华尔街日报表示，除了去杠杆的艰巨任务之外，中国央行的决定还反映出其希望将中美利差维持在适当水平，以免对人民币和资本流动造成压力。中国市场确实从周三开始就预先对美联储的升息做出了反应，上证综合指数收涨 0.84%，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了 4.4 个基点，跌至 3.31%。 另外，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也从 6.9135 元跌至 6.8949 元。不过外界注意到，中国央行在对外宣布决定时强调，提高中标利率与加息并不等同，指出加息指的是存款基准利率的上调，并有较强的主动调控的意图，而中标利率上行是在资金供求影响下随行就市的表现，主要是由市场决定，呼吁外界不要对中国央行的操作做出过度的解读，因为中标利率经常在变，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取向发生变化。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央行的上述说法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对此，有分析指出，这或许反映了中国央行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国央行希望通过下调利率为债务推动的投资热潮降温，但另一方面也并不希望货币政策大幅收紧，不至于对增速放缓的中国经济造成冲击。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美联储升息后中国央行的两难处境，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下面再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持续已久的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以及中国抨击反对在双方对立情况导致的不确定性，近日由于韩国乐天集团提供部署导弹的用地，这项方案似乎获得了关键性问题的解决。不过大力反对的中国近日开始出手打击韩国乐天集团在中国的连锁超市业务。本次专题节目《中华世界》，本台请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振声老师来为大家点评分析。严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严老师，这个萨德导弹部署韩国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试图以商业来就是拿乐天开刀，逼迫韩国政府就范呢？
我觉得当然中国大陆对这个现任的韩国政府做这样的决定是非常不满啊。
嗯，
那他之前已经做了反对的意见，可是看起来美国是比较精明的，就是说他知道现在韩国政局不稳，也知道朴槿惠现在很可能会被弹劾，那如果被弹劾的话，六月就要举行大选。
嗯，
那韩国现在左派的这个文在寅看起来机会很大，毕竟朴槿惠这个右翼的政府这么多的弊案嘛，所以看起来韩国是会政党轮替的。如果左派上台，过去的经验，左派跟大陆的关系会比较好一些，所以会不会继续愿意部署萨德，那就不知道了。所以美国的政府呢，就赶快逼韩国尽快在有可能变天之前把这个决定做下来。那现在的这个乐天集团为什么要配合政府来做，也让大家觉得很惊讶。
嗯，
会不会是现在的政府因为最近查弊案，查闺蜜的弊案之后已经我们看到三星集团的一些问题，那会不会也有这个乐天集团也是有问题，那政府拿这个来要挟他，等于是逼他换地然后来达成这个目的。我觉得这个是韩国方面那当然是，但是不要忘记韩国跟美国是所谓的盟邦。所以如果说今天美国在台湾来部署，那当然大陆抗议是绝对有道理啊，就是因为你都承认是一个中国，那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可是在韩国部署最主要就是这个反飞弹的系统，它是可以侦察的范围，雷达侦察范围是到了中国大陆境内，等于是把大陆境内的一些资讯都可以有些掌握。有人开玩笑说就好像在中国大陆门口装了一个监视器一样。
对，
那所以对大陆来讲会造成不安。可是美国的目的呢，也是希望说，哎，装这个是因为北韩，那你大陆有没有真正协助来管控一下北韩，让北韩这个金正恩的政权不要这么随性啊？一下又发射这个飞弹，一下又去刺杀他的哥哥金正男。那所以让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反飞弹的系统，至少可以拦截整个北韩的范围之内的所有的，如果未来有飞弹对着南 韩、对着日本，他们都可以这么做的话，那对朝鲜半岛的稳定是好事。但是你一旦部署之后，你就变成说，因为你有这个侦察的能力，那反而是让中国大陆跟北韩更加的不愿意跟美日，或者让北韩不愿意回到六方会谈的这个情况，所以并不会那么稳定。那我觉得中国大陆最生气的就是韩国是中国大陆第一大进口国，还有中国大陆从韩国进口的东西超过日本，也超过美国啊，所以第一大进口国。而且你这个像乐天集团这些在大陆的投资，等于是大陆的这个生意占了它很大的一部分，加上他们在韩国开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商场啊，这些免税商店大概90%是大陆客，所以你既然得到大陆这么多的商业利益，为什么还配合政府去换这个地来建这样的一个萨德的反飞弹的这个系统？所以我觉得大陆是认为说，你韩国赚了我这么多的钱，那我大陆也在你这边花了这么多的钱，包括这个游客等等，所以今天做了这样的事，大陆当然是非常的愤怒。所以说有些讲了说什么可能会准断交，我觉得这不可能了。那另外就是当然可能在会做很强烈的制裁。
什么叫准断交？
准断交可能召回大使吧。然后就是一些官方的互动大概停止访问什么，包括过去我们看到中日韩的三国的这个政府首长的会议也可能会取消啊，然后就是有很多事情手段很多了。就是把两国的关系可能降到最低，但我觉得这个是其次，最重要还是说你韩国在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商业利益，你能够吃得消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经济制裁所造成的损失吗？我们光看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嘛，就是有过这个大陆的观光客不来台湾以后少了以后，确实冲击到了。那韩国更是如此啊，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受益最多的是泰国，大陆观光客都跑泰国去了，那泰国赚了一笔钱。那如果韩国今天他们的这个大陆观光客不来，韩国的这些所谓的娱乐韩剧也好，这些偶像团体在大陆也不能进入表演或什么，那个少了是很多的东西，大陆大概就是要让你经济上面非要痛到有感觉吧。
那么这个朴槿惠啊，去年9月才去中国参加阅兵典礼，12月就同意这个萨德导弹。那这个中韩，
所以当时大陆就会觉得说，好像你来就是故意虚晃一招，回去就答应了。但是他回去答应做这个萨德之后，马上就碰到闺蜜事件，闹得很厉害嘛。所以现在就他自己政权不稳了，所以让美国非常紧张，就不能等到今年年底，更不可能等到明年，明年是一定换党。那如果说他们是12月大选嘛，2月就任，但是如果今天你是提前选举6月就选，那就很快就新的上来了。新的上来一定是左派，左派上来你就会出现变数。如果你现在装了，他没办法动，对不对？
对。
可是如果说你还没有装开始动的话，那可能他就会说觉得我还是在乎我跟大陆的关系，那就把这个取消了，这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也是韩国大选这个国内的情况影响到萨德导弹部署的这个进程。
对，当然。本来美国也要部署，就按照明年的时间，但美国至少还有到今年年底的时间，可是现在来不及，所以马提斯国防部长就任之后就立刻去了韩国，就敲定这个事情嘛。那当然就是韩国也因为金正恩啊发射飞弹，金正恩刺杀金正男，金正恩甚至批评北京，让大家觉得说他是不是有那种被孤立的感觉，说会不惜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
发射导弹。
那所以你越早有部署好的话，越能够预防这些事情。所以等于是如果今天大陆管得住金正恩，说不定韩国还不会那么急嘛。但是好像看起来包括美国包括韩国都认为说请你帮忙控管一下金正恩，结果好像你根本没办法控制他这些不理性的行为，那我们只好部署这个萨德反飞弹系统了。
那么这个韩国乐天集团他2月7号已经签署了让地的合同啊，然后美国韩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近日也频频的对话，那么萨德导弹的部署是不是真正就成了定局？中国阻止得了吗？
我觉得中国是阻止不了，但是如果今天中国能够在尽快让北韩出现了一些比较理性的事情以后，那可能韩国的政治人物还因为当地这个萨德也在韩国 今年也有一些反弹嘛，
嗯，
因为你部署之后，那个附近的居民就认为会有高压电磁波什么等等啊，那会对当地会有很大的冲击，所以也有反弹的力量。而且这个政府好像就是完全没有经过什么程序就强行就要推动这个事情，
嗯，
所以如果今天北韩出现了理性，然后或者民间反弹的声浪很大的时候，那我相信可能一些韩国的国会议员会要求政府说暂时予以缓一下，但是这个机会我现在看起来是不大的，因为北韩一直都是非理性嘛。
嗯，那俄罗斯在这个事情上出什么态度呢？
我觉得俄罗斯当然也不高兴，可是他毕竟威胁到他的只是在他西伯利亚一部分一小部分，可能是海参崴这个部分啊。
嗯，
那本来他在主要的这个军力的部署也不是在亚洲，在西伯利亚这头，还是主要是在这欧洲这方面，所以并没有看到他有特别的讲话嘛。
嗯嗯，那么您认为中国可能采取的这个何种措施，除了制裁乐天之外，
我觉得当然
会扩大制裁范围。嗯，
我觉得一定会，就是他现在这个乐天这些投资的厂在西安什么等等，然后大陆会开始就拒绝买韩货，这些我相信都，但是有一个就是可能不会睡大陆领导人的心的，就是说中国对韩国人的仇恨
嗯
远远低于日本，
嗯嗯，
啊，那日本有这个历史的因素，所以一旦就是政府做这个事，民间会跟着，就是甚至去扎韩国去日本大使馆外面抗议啊什么，或者扎日本的店在大陆，这个过去有过。
嗯，
可是韩国大陆人不见得喜欢韩国，
嗯，
可是也有当然那种年轻的根本看不懂这些历史的问题或者什么大的问题，
嗯，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老百姓配合政府来完全背个韩国，
嗯，
我觉得这个情况不会像过去对抗日本的这么严重。
嗯，那以后就没有韩剧可以看了，那开韩国车子的就要小心。
韩剧已经在对对对，
嗯，
对他们来讲的，但是年轻人怎么样网络上面看还是可以嘛，对不对？
嗯嗯，对，
那只是你韩国的这些偶像团体，他们知道大陆是一个很大市场，不是只是韩剧嘛，
嗯，
不是只是表演，而是后面的一些商机都跟着去嘛。
嗯嗯，
那签的这些各种代言的广告如果都不能的话，那对他们损失也是很大的，因为毕竟你韩国的市场跟大陆还是只有大陆的30%嘛。
嗯，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差的。
嗯，那个中国外长王毅似乎对处理韩国的问题不到位啊，那么听说还得由前外长杨洁篪出面处理，是这样吗？
哦，我觉得当然不会说是不到位，但是我们要去想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跟美国的国务卿或者跟日本的外相比起来，这个地位是低很多的。
嗯，
因为中国大陆外交部长在整个的党内都不是政治局的常委，什么就是他不是国家级领导人。
嗯，
我们现在去想，美国的国务卿其实就是第三号人物嘛，总统副总统下面大概就是国务卿了。那日本现在是多了一个副首相，过去没有副首相，那外相就很高的位置嘛。那韩国当然总统完了还有总理，可是外交部长也都地位相对在他的国内排名都会比王毅要高。那可是杨洁篪是国务委员，等于是有点点是副总理层级的，
嗯，
那就这个就稍微高一些，所以当然在出来讲话的时候，就是譬如说美国跟中国大陆对话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美国的国务卿跟大陆的国务委员在对话嘛，
嗯嗯嗯，
所以这个层级我觉得是，当然杨洁篪出来并不是说王毅完全不到位，而是王毅的层级没有杨洁篪高，所以当杨洁篪出来的时候，日方或韩方或美方会比较更重视一些。
嗯，有中国军方说不要把韩国打得头破血流，最好是把它打成内伤，你怎么看？
我是打内伤就是经济伤他嘛，当然不可能，你今天不可能在外面上去攻打韩国啊。
嗯，
我觉得这个大陆应该很清楚，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
嗯，
因为你攻打韩国就等于攻打日本跟美国一样的嘛，哦，那会造成他们就是可以做这种集体安全的报复，但是呢，你就是伤他的经济，让他痛到一个地步，因为毕竟他是享受了你这么大的这个市场，
嗯，
那你要让他痛的话，有感觉就是在经济嘛，内伤嘛。
嗯，好的，各位听众，本次专题节目《中华世界》，请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振声老师来为大家点评分析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的中美韩关系。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Charlott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再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专题节目。
法国巴黎新桥是塞纳河上年代最久而且最有名的桥梁。这座建于1606年的巴黎新桥是巴黎最古老的桥，长232米，宽22米，由西岱岛分别连接左右两岸的两座独立拱桥组成，是巴黎建桥史上第一座没有建房子的石桥。西岱岛与左岸相连的一座五拱桥梁，另外一侧与右岸相连的是七拱桥梁，每个拱洞都雕塑了无名壮士的头颅，表情很生动。桥上两侧的人行道上建有半圆形的石椅，常见街头的画家在这儿摆起摊位，把塞纳河和新桥的迷人风光留在画上。有一部叫做《新桥恋人》的电影，讲述了发生在新桥上的爱情故事，把法国人极度随性浪漫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新桥也变成了最能代表法式浪漫的风景之一。早在1550年，当时的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就希望在塞纳河上建造一座新的桥梁，这是因为当时的圣母桥负荷太大，但后来因为成本太高，所以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亨利三世在1577年决定建造这座桥梁，并且在1578年动工，完成了四支桥墩。桥梁设计在1579年出现了大的改变，因为当时想要拓宽桥面，让房屋可以建造在桥上，这个企图也导致了桥墩必须继续的延伸。这些桥墩后来花费了九年才完成。在长时间的耽误下，工程在1588年再次展开，但是又因为法国宗教战争爆发，所以工程又延迟到1599年。新桥直到1607年才完工，当时由亨利四世正式揭幕。就像同时代大部分的桥梁一样，新桥遵循罗马的传统惯例，被设计成由一系列短小的拱桥所组成。新桥也是巴黎首座石造的桥梁，虽然房屋没有办法搭盖在桥梁上方，在大型马车通过的时候，行人可以暂时躲避在堡垒当中。新桥上不建造房屋，这是由亨利四世决定的，因为这样才不会阻碍卢浮宫的景色。在新桥刚建造完成的时候，通过它的交通状况非常忙，在一段长的时间里，新桥是巴黎最宽的桥梁，他多次历经修复和更新，包括重建桥拱，让桥拱从半圆形变成椭圆形，并因此降低铁路的高度。1885年的时候，一支桥墩塌陷，并且使得附近的两个拱位置偏移。从1994年到2007年间，新桥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复，以庆祝新桥完工400周年。在新桥穿过西提岛的位置摆放着三座亨利四世骑马的雕像，这原先是由亨利四世的妻子玛丽德美第奇在1614年命令詹波隆纳来设计的。在亨利四世去世以后，詹波隆纳与助手皮耶特罗塔卡完成了这座雕像，并且由皮耶特罗弗朗塔维拉在1618年树立在这个地方。雕像后来在1792年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受到破坏，但是在1818年波旁王朝复辟以后再度重建。重建的雕像原料是从路易夏尔·安托万·德赛的雕像而来，并且使用原本的模具来制作。新的设计师弗朗索瓦·弗雷德里克·勒莫在雕像内部放置了四个箱子，里面包括亨利四世的历史文献，一卷核准雕像建造的17世纪的羊皮纸，重建雕像的核准文件，以及曾经捐献的社会大众名单。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向您介绍法国巴黎新桥，感谢收听。
下面首先请听阿哈拉比律斯演唱的歌曲 Soda Devos。
La tête dans les étoiles, tu pars, tu m'es je reste ici. Ma terre est là, redescend. Mon amour incandescent te suivra toute la vie. Je t'ai cherché sur la lune sans jamais te trouver. Et où t'aimes sa odeur, j'y t'ai bossé. Ni le désert, ni les dunes n'ont pour moi de secret. Je t'attends, j'ai le temps, sa
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荷兰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民族主义挑战者未能胜出，德国欢呼荷兰首相吕特选举获胜。法国东南部校园枪击案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包括校长在内近十人受伤。德国媒体高调赞扬到访柏林的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面我们一起再来欣赏 Lady Seal 演唱的歌曲《时光流逝》。Le temps passe。
Comme si c'était hier, comme si l'endroit faisait l'envers, comme si les images s'arrêtaient et que les belles heures défilaient. C'est comme si c'était demain, comme si le soir venait le matin.La grande roue tournait et que l'horloge s'enrayait. C'est comme si c'était le moment, comme si l'après pointait l'avant, comme si qui sera était et que la mécanique s'essoufflait.Le temps passe, on l'évite, ne passons pas trop vite. Le temps passe, on l'évite, ne passons pas trop vite. C'est comme si c'était fini, comme si la mémoire servait l'oubli, comme si nos rêves souvenaient pas.Ce n'est pas. C'est comme si c'était toujours, comme si nos nuits étaient nos jours, comme si le soleil vous détoit et que les étoiles ne brillaient pas. Le temps passe,
passons pas trop vite. Le temps passe, on l'évite, ne passons pas trop vite. Ne passons pas trop vite.